小脑袋瓜照壁，代表差官队各位老少英雄，跟狗头军是胡连在这交涉。这赵玉办事有准头，咬的结实，一点不秃噜扣。他伤还挺尖，听得还挺远。赵玉是指手画脚，而胡连、胡半仙儿，我是赵大仙儿，咱俩正好凑成一对，必须把话当面锣对面鼓说清楚。万宝珍珠山落得我们手，你怎么办？嗨，我跟黄天霸都说过两三次了，我们服输认罪，到案打官司，都打官司。对，我孙飞听见没？能代表你吗？当然能代表。好嘞。胡连笑了，哎，别光说我们呢，你们要在一个月之内偷不去万宝珍珠山怎么办？
我们打官司啊。
嘿，胡连呐，干脆挑明白了，甭一个月了，现在我就给你个惊喜，让你们感到意外，请睁开狗眼，你们看看这是什么。说着不慌不忙把扣解开，包放在地上，叭一抖了开，用手一提往空中一举，各位上眼看看什么，国宝万宝珍珠山到手了。英雄队大伙儿注目观瞧，掌声雷动，好啊。黑世杰也乐了，我说各位哟，你们知那小脑袋瓜是谁吗？是我的老师啊，我是他徒弟，名师出高徒啊，我师父竟干那惊天动地的事儿。大伙说是这么回事儿，大伙一看，有其师必有其徒，这个小牛皮匠将来比他老师还得坏。大家都乐了。赵璧这一拿出万宝珍珠山不要紧，一百单八寨偏负寨主玉千山凤凰岭的贼傻眼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断的惊呼。唯独那狗头军是胡连依然是稳如泰山，脸上似笑非笑，瞪眼看着赵璧说，瞅见没，万宝珍珠山到手了，你们到案打官司吧。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你疯了，你乐什么？我说赵璧啊，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，你觉得得意，的确给了你个惊喜，你把你那眼睛睁开好好看看，那是真货还是假货呀？哟，赵璧真没想到这手，怎么还真的假的？仔细看看，是百宝春城的，你胡说八道，这就是真的。告诉你吧，赵璧，那是假的。你想一想，真的万宝珍珠山，我能轻易放到公开的地方吗？能叫你们看得见吗？不可能吧。既然叫你们看得见的，这就是假的。实不相瞒，我让我们山里的能工巧匠编了三天，用玻璃珠编成的，那是珍珠吗？你叫行家好好看一看，哪颗珠子是真的。赵璧那脑袋当时就大了六圈，莫回身见着所有的众人，他跟李广通说，我老爷子，您是老前辈，经多见得广，他说的是真的，您看看是真货是假货。连张玉那脸腾都红了，张玉帮着赵璧偷到的万宝珍珠山，光高兴了也没仔细查看，经人家一提醒，大家围拢过来，外行看不出来，你就到现在也是这样，咱到珠宝行有几个行家 人家说是钻石，哎，你就说是钻石；人家说这从非洲钻石，你就承认这是非洲。顶多看人家的标签，真正的行家里手一看就明白是真货是假货，成色怎么样。你们真别说，双钩大将李广通那是经验丰富，他们家太有钱了，我们珍珠钻石宝物不计其数，从手上经过的也太多，所以他是行家，拿过来万宝珍珠山，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仔细一看，李广通长叹一声：“赵弼啊，咱们空欢喜一场啊，真是假的，全是玻璃珠，相成啊，不是真正的宝珠。”
呀，缺德缺德，真缺德，缺德真缺德，缺德在冒烟。
啊，赵弼气得直拨了脑袋直跺脚，英雄队的人刚才那高兴劲儿，全没了。黑世杰那嘴也撅起来了，
我老师虽然能耐啊，也有走眼的时候啊，往后学你的真本事，吹牛的事啊我可不学。
他也有词儿了，他把赵弼气的脸都青了，扭回头来到胡连近前：“
哎，我姓胡的，你们缺德带冒烟啊，闹了半天老子我上了当了。”“
那当然了，能轻易叫你们得到手吗？哎，如果那样的话还用打赌机长干什么？赵弼啊，你费了挺大的劲得到手了，拿回家去吧，啊，做个纪念。”“
放你娘的狗臭屁。”“哎，我说胡连，你把真的珍珠山放到哪儿了？”“
嗨，万宝珍珠山依然在三环套月坪，
可是具体在哪儿我不能告诉你啊。”“告诉你你就拿去就得了，还用打赌机长干嘛？就在那瓶子里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在瓶子的哪个角落，在什么地方，那你们自己去找。
这回应该打赌机长了吧？”“
嗯。”“好小子，你说话不算。”“
喂，黄天霸等人叫玩命，叫动吴伯超，哪有功夫跟你打赌？”李广通一看，现在两军是势均力敌，多多少少外来人还吃点亏，真要动吴伯超打乱了套，国宝也得不到手，还得伤兵损将，自己作为老前辈年长者得压得住劲儿，别因小失大呀。
来，大家休要动武，赵弼啊，听你的，跟他打赌机长。”“
喂。”
赵弼脑袋刚一热，接着又凉快了，他知道老爷子用心良苦，顾全大局啊，千万要冷静，不能因小失大，可像这种事有代表性的自己不能包办带批，还得叫黄天霸。黄天霸是八班都头，代表狮子人。你看赵弼那事情想得非常周到，一转身来到天霸近前：“
老兄弟，该你出马了。”“
赵德，你代替我就得了。”“
不不不不不，
水大别漫过堤去。哎，你是头，你得去。”黄天霸没办法，这才迈步过来，第二次跟胡连胡半仙打赌三击掌，啪啪啪，击掌就是起了势了。说话得算数，不用看文书，也别瞅字句，这当众的一击掌，天地人都知道了。那么从第二天开始起算，一个月的时间破三环套月坪取国宝。另外赵弼呢，一看击完掌了，有些话还得说透啊。“
哎，慢着，我胡连，咱把事说清楚了。你那个瓶子要派重兵把守，慢说一个月一年我们也破不了。
那怎么办？”“哎，赵弼啊，你怎么是个小人呢？本军师说话算数，
我那块不留人把守，把门敞开，你们随便进呢。那派重兵把守，那还叫偷盗吗？此事你们进了玉泉山凤凰岭，哪儿都不能去，只能奔三环套月坪。要进一百单八寨，那讲不了，另当别论。休怪我们说话不算数，对不对呢？咱们各守信用。
哎，行了，好好好，既然这样，收兵。
等收兵的时候，大伙才发现天已大亮，这一晚上谁都没得休息，人困马乏。哎呀，金钩大王李广通说，这样吧，我带着我儿子和丫头先回中山寨，我们爷们把家里事安排安排，后赶再去苏州府衙门给大人问安。黄天霸点头，老人家保重身体呀、啊，我们在苏州府恭候大驾。老头带着小灵狐李俊，丫头李秀珍，李秀珍临走啊还恋恋不舍的，偷偷的告诉黄天霸，天霸呀，千万要保重，到哪和脱哪鞋，不要着急，我想一个月之内肯定能大获成功，但愿如此，你也保重吧。好了，说着真是恋恋不舍呀，人家回了太湖中山寨，黄天霸领队率领众人才回归苏州府衙。路上的事咱不必细说了，到了府衙之后了，大伙洗洗脸漱漱口，其他的人都在官房休息，黄天霸跟赵壁两个人来见师不全师大人，说师大人没动地儿，就睡安稳觉了。没有，失眠了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是唉声叹气，一会儿到院里看看天，一会儿问师安师中什么时辰呢、啊、一会儿打听这，一会儿打听那，可把黄天霸等人盼回来，实在人家心才落平。他现在完成任务是一倍，另外也担心大家的安危呀，没有这帮人在，什么事也办不成。正这时候，黄天霸在前，赵壁在后，哥俩进来了。大人好，大人好，请请请请，坐坐坐。天霸、赵壁，你们辛苦了。大人，谈不上辛苦。大人，我们把经过向您说一说，是这么回事。赵壁补充，
是这么回事。
石大人听完之后，脸都气青了，放肆猖狂，看来孙飞胡琏等人目无法纪，这些人是罪在不赦，有朝一日大破玉泉山凤凰岭，把他们绳之以法，按律严惩。黄天霸点头，
是啊，
大人说的一点都不假。是的人就问了，赵壁，既然大家平安归来，你们也没白去，这是一大喜事，那么既然打赌就得生效啊，从今儿开始一个月的时间内，咱必须把国宝请回，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？大人，先向您交交底，让大人放心，好在一个月的时间虽然不长也不算短，一年的十二分之一嘛，我们有从容的时间商讨对策，我跟我老兄弟跟各位英雄商量商量，等拿出一个方案来再请示大人。好吧，不过身体是最主要的，你们下去什么也不要干，好好睡足了觉然后再商议。
是是，
哥俩退出来了，回去宣布放下手边的活，什么也甭干，睡觉睡觉，谁也不行打扰。这一天呢，什么都没干，大伙直睡了一天，到掌灯的时候才起来，洗把脸漱漱口，吃完了饭头还觉得有点沉，再接茬睡。睡的第二天天亮，
大伙精力充沛，疲劳是一扫而光啊。
哎呀，赵弼起来扑了扑了脑袋，挺好，迎面看着黄天霸了，我说兄弟休息的怎么样？
行了，足了，
一点乏累的感觉都没了，那咱就开个会，大伙磋商磋商。
对，赵大哥你多分神吧，像这种事情你比我强得多。
哎，老兄弟你别一推二六五啊，我跑龙套行啊，主持会还是你的事儿。
他们刚说到这儿，张景龙来了，冲着黄天霸赵弼一呲牙，我说老兄弟我有点事跟你说。
黄天霸说，说。
哎呀，本来一肚子话想讲，但是呢看你太累了，我也困得不行，所以回来光顾睡觉了。这会儿呢有点时间，有件事我跟你讲一讲。我这次进玉泉山凤凰岭多亏一个人，叫神弹子李冲，李大侠，就那老李头，还有他的女儿李月珍，爷俩帮忙啊，我才大难不死。这爷俩有点事儿，得求老兄弟你给帮忙，你跟大人打个招呼。
哦，什么事儿？
张景龙就把李冲李大侠他们家的事儿说了一遍，当年跟吴三桂有关系，你说怎么办？现在官司没抖得清，老头有压力，那人都挺好，这事儿就得求大人开恩呐、啊。他能跟上面说句好话，这官司一笔勾销了，估计这爷俩也一辈子不得安生。另外呢，咱在苏州给他们找两间房，让爷俩先住下，他们又不是官人，在衙门一住，诸多不便。
哦，还有这事儿？
我看张大哥这事儿好办，你先告诉老人家，暂且宽心住在衙门，我抽空禀明大人，好不好？
行行行行，你别忘了这茬就行，
别围着国宝的事把人家俩蹲在旁边受冷风就不好了。
我明白，我明白。
这些事都安排完了，他们进了官棚，这官棚就是开会的地方，男女能有30多号啊，一个个在里边坐着，面带严肃。为什么？压力都大呀，一个月的时间呲溜就到，到时候办不成怎么办呢？一看黄天霸赵弼从外边进来了，黄天霸主持会议，老少爷们不必细说了，大家都清清楚楚，现在咱们拿出个办法来，怎么能破三环套月亭，怎么能得国宝。这三环套月亭我赵大哥去了，竟是消息埋伏，没有张大侠从中帮忙，得那个假万宝珍珠山也得不到手。赵弼就说，各位啊，我的意思啊，现在三环套月瓶是关键，能把这瓶子破了，能把消息埋伏破了，那取万宝珍珠山如同探囊取物。咱们在座的各位都说一说，你们都有什么能耐，哪个懂得机关埋伏，哪个能破得了三环套月瓶？大伙儿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个劲儿扑了脑袋，都是外行，即使知道比赵弼强不多少，都是一知半解。赵弼说，是啊，既然在座的各位都破不了，大家再想一想，你们的朋友，你们的亲属，谁能破得了？谁是行家？大家想想。飞天叶城木五成一瓶，回头跟闹海礁孙玉堂说，玉堂，我记得你能差不多少？孙玉堂翻翻眼睛，
啊，赵弼啊，刚才木五爷这一提醒，我想起来，我们家有个朋友，就是我叔叔的朋友，
此人姓段呢，叫段文成。这段文成有个绰号叫妙手丹心。据我所知，他是萧仙大王贾冰酒的高徒啊。贾冰酒当初跟圣三爷在一起，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凡是这方面的事，人家手到病除，要不怎么叫萧仙大王呢？那么段文成是他徒弟，那肯定继承了他这方面的事业呀。要想破三环套月瓶，非请段文成不可。我段大叔，哎，在座这人一听有希望，哎，人得动脑筋呢。黄天霸就问他：“我说那个，那么这个段文成段老爷子现在在哪儿？”遗憾的是，多少年我们不通信息了，烟空信鸟。这人是活着是死，在什么地方，我不得而知。赵壁一听，
废话，一大堆废话。你说这段文成他要死了，你不白说了吗？
赵壁，你嘴别那么损，我是猜测。要推算的话，老爷子今年不到70，不见得就死了。
那你再好好想想，动动脑筋，这老爷子有可能落到什么地方？
哎呀，孙玉堂主，我想想啊。他呀跟我七叔交情莫逆，我好像听我七叔跟我说过，
后来他出家了，再是想起来了，
在茶叶山四方观，他挽起头发出家当了道士了。但这个茶叶山四方观在哪儿，我说不清楚。
是不是归苏州管辖？
那我哪清楚？我不清楚，这都是听我七叔跟我讲的。
我说你怎么又冒出个七叔来？
孙玉堂说：“废话，你小子说话嘴下留德啊！我父亲那辈哥七个，一个娘长的爬出来的，可叹以我爹爹为首的老哥六个都不在人世了，唯一的剩下我这七叔。”我七叔还最疼我不过呀，但是呢分立门户，多少年信息不通了。我记得我还有个兄弟叫孙锦堂，我叫孙玉堂嘛，哎，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在孙家寨，挨着黑水湖边上，反正我要去了我还能找着，但是没有音信。还是那句话，把我七叔找着，一问段文成肯定没问题，请段文成老爷子出头帮着我们破三环套月瓶也不成问题。孙玉堂这一解释，在座的人全听明白了。黄天霸心里挺痛快，大哥要这么说多多倚重他，哎，是不这么办，你马上起身去找你七叔，然后去请段文成。